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同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的门徒进食，你们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读经到此。
感谢主的话语，接下来邱牧师要为我们证道，他的证道题目乃是跟随耶稣。
弟兄姐妹，在我还没有证道之前，请大家把周刊稍微翻一下啊，因为我们在周刊里那一页啊，有几节经文啊，在讲道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引用。来感谢主带领我们再次来到主的教会，特别在主日啊，我们都一同的来敬拜侍奉。那么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思想啊，马可福音的信息啊，特别就在这段圣经里面，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22节。啊，当我们刚才有读到这段经文啊，其实是讲到三方面的事啊，所以我们就以马可福音啊的信息，特别在马可啊，他记载主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段里面能够分成三个部分啊，来啊思想主对门徒啊，对当时的人的一些的教导啊。那时候我们对从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工作啊，非常忙啊，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名声啊都传开，特别在加利利啊，是主所开始工作的地方啊，在加百隆啊，这边提到在海边，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的人都来到主面前呢 啊得到帮助。那么也就等于说，在第一章的开始就已经讲到一个背景啊，有很多的人呢从各处啊来到主面前来得帮助。那么我们也觉得在开始的时候，这个福音的工作啊，就有很好的一个果效啊，也就是说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有他们不同的需要啊，特别我们在主的工作里面医病赶鬼啊，是一个比较多的这一方面，所以这些人呢、啊、都来到耶稣面前啊的帮助。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觉得也没有错，人有这个需要啊，人面对困难也好，面对病痛也好，都会愿意的来寻求帮助啊，所以来寻求主帮助啊，并没有错，这也反而说是一个动力啊，有看到这方面的需要啊，那么就会来到主面前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呢，前期主的工作呢，就可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跟随他，很多人啊来跟随他，也就是说跟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是比较前期啊。那时候刚刚主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哇，真的很忙。很多人来找他帮助，但是我们读到马可福音后期的时候 啊，主的信息比较转向受苦难，比较提到要钉十字架啊这一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跟从的人呢就越来越少啊。这是给我们看了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开始跟从的人很多，后期呢跟从的人就越来越少。但是当我们看到当耶稣来到海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也是有很多人来到啊，主的面前。但是我在读马可福音，我发现主的工作还是比较偏重教导，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说，这么多的人来呢，主都在教训他们，就是说教导他们真理。但是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四节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主常常怎么样呢，医治许多的各样的病人。那么医治其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很多人都来求医治，那么主也是医治他。但是当我们看到主在医治当中呢，主也没有忘记更重要的啊，就是教导啊，教训他们明白啊真道。那么我们就觉得在这个看重方面，很多人都会比较看重耶稣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行神迹奇事啊，医病，这是还是主耶稣所主要的一个工作。但当我们在实际来看，看神迹奇事很容易就忘记啊。当你看神迹奇事的时候呢，你就不断的要求有新的有新的啊。但神迹奇事很重要，显出主的能力。但是如果是主要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根基没有的，因为这种根基只是比较啊一种表面啊，看到神迹奇事一时的感动啊，或是相信一时的感动来跟从。但在整个真理来讲，信心的根基啊，我们都从圣经里面说，这是主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只有建立在主的话语上呢，啊，在整个信心的里面呢，还是比较能够经得起考验。所以在信心面对考验的时候，是在主的话语上，我们信靠多少。所以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的时时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啊，怎么样的来坚固我们。我读到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如果耶稣本身他是医生，如果说他以医生的角度来看，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样呢，很多人得到医治就会来找他。耶稣是虽然他有很多的工作是医治病人，赶出污鬼，但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其实有医治的工作，但是他并不是医生。如果是医生呢，就比较偏重医治这一方面，但耶稣本身并不是，如我们看他医治就等于他是医生。所以很多时候我看那时候的人来找他，都是比较看重耶稣好像是一个医生啊，比较主要是看重耶稣是医治啊这方面，所以他们来。但我发现刚才我谈到在后期的时候，主所讲的道他们听不明白，在后期的时候，主面对苦难的时候，这些早期跟从主的这些人啊，只求医治的这些人啊，就离开了啊。所以前期人越来越多，后期人越来越少，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的本身所强调，他是一个拯救者，他拯救什么呢？世上的人。所以主耶稣在整个工作里面啊，我们不要忘记主有医治，但是他还是强调教导真理，他还是强调他是一个拯救者啊，并不只是停顿在这一方面。当你看到他来到这个海边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找他，他都不断的教导，不断的教导。所以信心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你们上成人主的学？为什么我们要鼓励你们每天要灵修祷告？因为你的信心是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主的话常常在你生命里面啊，成为你的帮助。整个根基是建立在你对主的认识，你对主的话语认识多少，相信多少啊，所以这个根基啊非常重要。当你看到在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什么呢？来到一个地方，他看到一个人啊，这个就所谓啊叫做这个税吏，是在税吏工作，叫吏位啊，是抽税的一个官员。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后来他跟从主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就改成什么呢？马太啊。我们在这个读经的里面呢，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又讲到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为什么我要引用马太福音呢？因为马太福音就是这位利未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马太所写的。所以你当你看到他写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他写到他自己。当他写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也做见证说他主耶稣呼召他，他就怎么呢？起来跟从了耶稣。是马太福音，所谓这里马可福音所谓的利未，他自己想见证主耶稣怎么样呢？呼召他，他就怎么样呢？跟从主。但是你看到跟从主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在前期我们看到有几个打鱼的门徒，他们放下渔船，放下家里的人跟从耶稣，放下渔船，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先要放下跟从主，你还没有得着你就要先放下，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今天很多人的信心是怎么样？先得着啊，我要先得着 我才有信心。但是当你看到跟从主不简单了，你还没有得着，你就先要为了主的呼召放下。你一放下的时候呢，对我们今天来看是很不容易的。利未你发现他的信心也蛮大，怎么样讲呢？当主呼召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对主应该有基本的认识，应该有听过主的教导，不然的话一个陌生人跟你讲你来跟从我吧，你会跟吗？你会害怕是吧？如果一个陌生人你都不认识，你怎么会跟从他？我相信这段话是表达马太所谓的这个利未是应该认识主的。当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跟从耶稣。所以这边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放下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弟兄姐妹，今天你们来敬拜主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们来敬拜就等于说你们坐在这里听到，也就是说这个时间里面你们已经放下你们的工作，放下你们的一些事情，你们愿意用这一段时间来敬拜，用这段时间来听主的道，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放下。你如果放不下，我相信你现在还在家里，如果你放不下，你现在还在其他的方面，所以你放下就等于说你今天能够来到教会敬拜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工作，是说你已经放下属事或者你放下一些事情，那么也愿意用这段时间来敬拜，用这段时间来听主的道，也等于是一个放下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有一种特别的一种信心的功课，我们相信的人是一个起点你们都带着相信，带着一个信心来信靠主。但是这里所提的不是相信一个起点，而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跟从耶稣。所以马太这个利未他不只是相信，他给我们看到更进一步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因为他是跟从耶稣，他不是在听而已，他是真的有放下他的工作。而且我在想这个工作对他重要吗？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吗？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税吏的，是一个抽税的官员呢。那么他放下，对我们现在来看更不容易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更不容易，更重要。但是他愿意放下这等于说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相信是一个起点，跟从其实更进一步。求主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是停顿在听，也不只是停顿在相信，而是更有一个行动。跟从主是多方面，不是只是说成为主的十二个门徒才是跟从主。今天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跟从主，在你的敬拜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为主做见证，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跟从主的一个见证。我们再继续看，当你看到马太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见证什么呢？当他信靠主的以后呢，他有一个动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他邀请许多的同事邀请许多的朋友呢，和耶稣什么呢，一同的吃饭。那你会发现当他邀请耶稣来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这可能或者说是他的信心，或者说他也是一个使命。那么他就邀请一些朋友，那么一个做税吏的一个官员，他应该大致上大部分的朋友同事都是税吏，都是同样一个工作。但是问题来了，请吃饭是没有什么太大事情，而且是什么呢，在犹太人来看 特别是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都在注意耶稣。你会发现当他们看见这个马太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也请了很多他的同事朋友，但是他们犹太人是比较质疑的，他们犹太人总是觉得他们有律法啊，他们总是有一种轻视外邦人，特别轻视什么呢？这些做税官工作的，替罗马人工作的那些人呢、他们都认为是不洁净的啊。所谓认为是不洁净的是，他们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名称呢、就称这些税吏啊，称这些所谓他们认为的外邦人啊，或者说那些不是他们认为是好的，他们都称他们是什么呢？罪人啊。我觉得他们这样称呼呢，就已经把他什么整个定下来了。他们就把这些人啊看成是什么呢？不洁净的，看成是什么呢？是罪人。那么就把整个对他们的观点哦已经定下来了，他们就是罪人，他们就是犹太人所谓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所不喜欢的人。但是问题来了，他们不喜欢是不要紧的，你们不喜欢，你们不接受，是你们的看法。但是他们也感觉到，不但不自己不喜欢、不接受，他也认为那些接受他们的人，他们也反对，他们也不愿意。所以你看到，当耶稣跟这些所谓的税吏这些人在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就议论纷纷了，他们就来找耶稣的门徒啊，就有点责备性了哈、说：“哎，你看你们的老师哦，跟所谓他们认为是罪人呐、所谓这些税吏呢，一同的什么呢？一同的吃饭。”他们很不满意耶稣所做的就开始什么呢？分别对这些人已经有一种认定，这些人是所谓他们不喜悦、不能够接受的所谓的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主耶稣是知道，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常常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所谓的税吏啊，所谓被他们认为是罪人的人呢、他们一同的吃饭。耶稣常常主动的接近这些人，和当时的犹太人这些文士是很大的不同。当你看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很谦卑自然被犹太人所不喜悦是称为罪人、罪吏。但是他们和耶稣一起的吃饭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很多，而且他们愿意听主的教导。主耶稣就在那个吃饭的时间教导他们。但是主耶稣也知道他这样做呢，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非常不满意。后来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态度的时候，主耶稣就特别对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有罪的人需要救助。那么既然你们称为你们是自以为意比别人好，那你看这些所谓税吏罪人，他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听主的教导。主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但我们都知道病痛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我们今天去看听很多人生病，特别你到老人院或者是到医院去看生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新加坡人来讲很大的压力生病不只是经济问题，生病也是在身体上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也必须承认自己是病人。你承认自己是病人那么你就会比较主动说病人是需要医生，你就会有因为身体的这个情况，你就会到医院检查或者你去看医生，你希望说医生能够帮助你检查是什么的缘故。所以我们都关心生病，关心我们的健康。所以耶稣说有病的人会比较主动去找医生，盼望医生怎么样呢？帮助他。但是有罪的人呢，那么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观点，有病的人要知道自己有病，所以要来找医生。那么有罪的人呢，那么也是不容易啊。那么你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承认你是一个所谓罪人，就表达说 是一个不圣洁，是一个不完全不完美的人。那么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不是找医生了。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啊，你就像主耶稣所说，有这么多的人来找他，因为这些人都承认，外面的人说我们是罪人，但是他们也承认我就是罪人，所以我是罪人啊，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得拯救。所以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没有一个义人，在圣经说没有一个完全完美的人，我来是招罪人。那么这里就 看到两部分的人，一部分的人是在反对，一部分人就认定这些人是有罪的，不洁净的啊，就当时就产生有两种的一种的看法。但主耶稣也给他们一个答案，看到自己，你有病你要找医生，也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啊，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对吗？我们都会思想我们真的在外面在里面都是不完美不完全的。那么当你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你才会明白这些人来跟随主，他们的重点是要得安慰，这些人来跟从主，他们的重点呢是得到帮助。 还在思想之前，你们记得有一个大麻风的来找耶稣啊，这个大麻风在当时来讲，我说不要说普通人了，不敢接近他们，这些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我相信更不可能会接近他们啊，这个不洁净的。但你知道这个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耶稣伸手摸他。弟兄姐妹，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到耶稣的爱，看到耶稣他这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是在于什么呢？来拯救罪人。所以当人看这个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大家都害怕，离他远远的，但只有耶稣能够怎么呢？耶稣伸手摸他啊，这表达出耶稣对这些人所说啊，你们看到自己，你们对在这一方面能了解多少。所以当你看到主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有罪的人呢需要救主。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罪呢啊，在罗马书三章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上帝的标准，当然人的标准是不会这样定，人的标准有分好坏，人的标准 有那种不同的一种看见啊，有好有坏。但是当圣经里面定罪人的时候呢，他已经很清楚说在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用上帝的标准来看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啊，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不洁净。所以我们认定我们不是病人，我们认定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会有主动的来到主面前啊，来得拯救，来得帮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他们当时法利赛人常常给耶稣怎么样呢？很大的困难。你们知道当时法利赛人犹太人呢啊，他们都很强调律法，所以他们比较强调一个态度是传统。什么叫做传统呢？他们常常用传统呢啊，他们古人留下来的一些教导啦啊，一些的条规啊，他们就常常来找耶稣麻烦。为什么找耶稣麻烦呢？他们总是认为耶稣没有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他们反而觉得耶稣常常讲的做的是不合他们的教导，不合他们的什么呢？传统。而且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常常是古人的一种的什么呢？一种的口述啊，从过去他们的拉比所讲的教导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们很多的那些所谓可以做不可以做呢，常常的那种根据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也不一定合乎真理。所以他们常常用这些遗传下来的那些教导呢，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标准，总是认为说你应该怎样做，什么是对什么不对，总是用他们那种标准呢来看。但我反而觉得耶稣并不是不遵守，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看重的一方面是什么呢？人的需要。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常常因为人的需要 那些人来到他面前，他因着人的需要怎么样呢？能够来帮助。他不在于这是安息日，不是安息日。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方面。他并不是因为看日子来做工。你会发现犹太人呢、啊，他们跟主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比较强调日子啊，特别安息日已经定下来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这个定下来以后呢，就成为他们一个传统，就成为他们一个什么呢？一个仪式，总是围绕这些定下这些可以做不可以做。但耶稣给我们看到，他并不是要破坏违背所谓这些传统，他主要看重是人的需要，因着人的需要他就能够来帮助，能够来医治，能够来拯救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就造成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冲突。所以耶稣的工作呢就开始，你会发现和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呢就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多冲突。因为在他们来看，耶稣所讲的所做的不合他们的传统，也就等于说耶稣所做的是做错了，不对了。所以他们就常常用这种方式呢就产生跟耶稣的冲突，那么就造成一个耶稣到底在做什么，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刚才我们就把另外一个比较后面的经文 移到前面来谈，就是耶稣讲的一个关系到一个新跟旧的问题那么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新布跟旧衣和新酒和旧带的一个比喻，也就等于说这种分别。当你看到这个短短的一个比喻的时候呢，耶稣所要带出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这些文士的教导。他说你们看主的道，主所讲的是新的吗？还是主所讲的道是旧的吗？所以在新跟旧的方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新布不能够缝在旧衣服里面，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面，都带来困难，带来问题。只有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主耶稣所讲的其实并不是给我们今天所谓说什么是新的比较对，旧的不对，也不是说旧的对新的不对。这里不是应用在信仰方面，或者说生活方面旧的是不好的，需要有新的，新的才好，也不是说新的才好旧的不好。所以就在成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整个信仰里面生活的里面呢，常常有时候怎么样去平衡旧和新的一种的教导。当你看到主耶稣所讲的所谓旧跟新，并不是只是外在好像犹太人所说的仪式耶稣带来新的道理，旧的不要了传统不要了，他教导是新的其实耶稣所教导的真理里面他并不是要破坏所谓旧的，也不是说要只有新的问题。而且我再去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耶稣所谈的是一个在生命里面得着，也就所以说所谓新是指什么呢？就是从生命里面去更新。什么叫做更新呢？从我们里面能够更新，从外面表现出来。所以耶稣所看重的是生命，法利赛人文士所看重的是一些遗传表面上的一些所要做的。那么你看到主耶稣所谓的更新，就代表说我们信靠了主，重点在生命，重点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一个人信靠主，他整个生命先要从里面更新，然后从什么呢？外面表现出来。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常常有很多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要更新。这个更新不是说旧的不要了，我们要新的，不是指这个方面，是指整个生命。你所领受的是新的恩典，你所领受的如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像那个税吏这个马太一样，大家都称他是一个罪人，在他们所定的标准已经认定他是一个罪人。但是当生命里面得着有没有，在耶稣来看他不是一个罪人，在耶稣来看是他在生命里面已经更新。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一种更新的一个思想，我们今天要更新是怎么样的？在生命上灵命上不断的进步。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危机什么时候的危机呢？就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生命里面 没有在更新。我们在整个生命里面也可以说已经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已经停顿下来啊，慢下来，也或者说已经越来越没有那个动力。更新是告诉我们在整个生命里面不断不断的啊，更有进步。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可以说比较注意到的，就是你的这个电脑啊，我们常常用电脑，电脑到一个时候要更新吗？要提升。为什么电脑到一个地步要更新要提升呢？因为你要使你的电脑能够更好的使用，速度更加的快。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手机也常常提醒我们，一段时间手机会里面有信息告诉你，你要提升，你要更新，你的手机的速度或者说你手机的功能啊能够更好。所以当我们发现电脑也要更新，手机也跟着一个时候要更新，留在我们整个生命里面，也就如主的教导说，遗传所谓的礼仪已经不是实际的问题，实际主的救恩主的道告诉我们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啊，能够更新。就是我在想驾车的人哦，你们驾车人有时候你会觉得要守交通规则啊。那么你守交通规则的目的是什么啊？守交通规则的目的是什么？怕罚款是吧？啊，法会说你闯红灯啊，你要什么扣分是吗？啊，其实如果你守交通规则，不是因为你怕罚款，或者说因为你怕扣分，其实守交通规则的原意是什么？你使自己什么呢？在你驾驶的时候，你安全啊，别人也安全。目的是你守交通规则，你自己安全，别人你怎么样呢？也安全。我讲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所要强调的啊，都是遗传，那个旧的。所谓这个旧的东西总是没有办法突破，他们所强调的是一种表面上形式上，可是他们实际在整个生命里面啊，在整个与神的关系方面啊，我想这是出了问题。这是其中耶稣所讲的啊，不是新旧的一个问题，是整个更新。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主耶稣也要教导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认识。我相信借助这个比喻呢，也告诉他们，你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位主还是停顿在哪一方面，你们更加能够认识他到底是谁啊。这个也就是从这个比喻里面要给这些人更进一步的啊明白了解。那么现在又回到一个更特殊的问题，就讲到禁食啊。禁食又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些文士又在评论一件事。刚才是议论耶稣跟罪人一同吃饭，他们不明白吃饭的意义，他们现在又来谈到说耶稣没有禁食，没有教导门徒禁食。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在注意。弟兄姐妹，你看到主的工作不容易哦，他走到哪里哦，就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看他做什么啊，在听他讲什么。但是你当你看到当他们问耶稣的一个问题，施洗约翰的学生门徒他们禁食，法利赛人的门徒也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没有禁食？哇，这些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会注意啊。为什么他们能够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你没有教导他们禁食？后来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大家会注意听啊，讲一个比喻说啊，在一个婚宴里面啊，这些新郎在的时候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新郎在呢，陪伴新郎的人呢，没有必要进食，因为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是一个享受的一个日子，所以不需要进食。因为新郎在，所以陪伴新郎的人呢，不需要进食。但有一天呢，新郎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呢，这些陪伴的人没有跟着去了，新郎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些陪伴的人呢，就可能因为新郎不在，所以需要进食。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觉得这也是一个关系到今天生活中啊，你们对这个禁食的啊一种的观点啊。我不想问看你们当中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禁食的那种，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禁食，在你的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有禁食吗？你们有所谓我们所谓的禁食祷告吗？有吗？有举手给我看一下。我等一下不会找你麻烦。 我说要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进食的经历，有人进食的经历吗？一个都没有啊。有一位姐妹啊，你们知道进食是重点在哪里啊？就是祷告，用那个进食的时间啊，专心啊，在我们来讲是依靠神，专心亲近神啊。进食看我们的比例很低哈、哦、啊，这么多人只有一位两位这样啊，那么你们都不进食，那么你认为进食不重要吗？啊，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要对这些问的人，哇，他们说你看，他们都进食，你的门徒没有进食啊。问题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进食的重点在哪里？新郎的同在。那么既然新郎在，已经同在了，那是为什么要进食呢？新郎就在这里。但是他说有一天新郎不在的时候呢，你们就要靠信心了，因为新郎不在，所谓不在就是说你没有看到他，但是你知道进食的主要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主的同在。因为主的同在，所以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力量。因为主的同在给我们有帮助。那我在讲到进食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并没有反对进食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读到马可福音还记得吗？在之前耶稣要出来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40昼夜啊，在旷野不吃不喝，在那里祷告。所以主耶稣出来传天国福音，他之前也给我们看到耶稣本身他有进食一个祷告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去找一些所谓比较简单的一些举的例子，为什么要进食呢？我稍微把我所预备的这几样啊，接着主耶稣所认为的这个谈到进食的方面，给大家一个概念。我相信进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表达说什么呢？表达说我们看重跟神的关系啊，也更对神什么呢？一个信靠。每天都忙忙碌碌，预备三餐，或者说我们都在忙碌生活啊，进食可以给我们一个安静的时间，能够什么呢？能够以神亲近。所以进食表达说什么呢？我们看重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有个信靠神的啊一个态度。进食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一定要进食，圣经从来没有说所有的基督徒你们一定要进食，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进食，一定要怎么样安排，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直接教导说啊，基督徒们一定要怎么样的进食。但圣经里面其实有谈到进食啊，对整个生命灵命是有它的帮助。我举一些例子，当我看到使徒时代初期教会，当安提阿教会要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当时的教会相信当时的领袖们都进食祷告，他们进食祷告以后呢，他还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外宣教。那我也看到一件事，当保罗使徒们他们到一个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选立长老啊，就是说他们选立领袖来带领教会。圣经也告诉我们使徒们也进食祷告，进食以后呢，他们就从那个教会里面呢选立了这个长老。所以当你看到进食跟工作有关系，进食跟事工有关系，使徒时代教会的进食是为了事工啊，这个是给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我发现进食也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教导过，有一次耶稣在山上，门徒在山下遇到一个小孩子被巫鬼附着，他们没有办法赶出去，当耶稣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巫鬼赶出去了，拯救了这个小孩。门徒就很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赶出巫鬼，他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赶出巫鬼。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就有一个教导，他说这样的工作呢，你们要进食祷告，你们要进食祷告，这样才能够把巫鬼呢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这可见的这个进食主耶稣本身没有反对，也可以给我们当时初级教会啊都有关系到这个进食的方面。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还记得以斯帖记吗？当犹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摩底改去找以斯帖，他说你要救啊我们的同胞处在很危险的里面。以斯帖王后后来面对一个问题， 王没有招他是不能够自己去找见那个王，很大的危险。那么以斯帖对莫迪改说，你吩咐苏珊城那个城里面的所有的犹太人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禁食。那么借着禁食这样的一个付出，借着一个禁食的祷告，他就去见王。你看到以斯帖的观念，给我们看到面对很大危险，面对很大的困难，他说我们要禁食祷告，在主面前来求主帮助。所以祷告告诉我们，禁食跟祷告是什么，是有关联的。禁食是加深我们跟神之间一个属灵的关系，但是要小心，禁食不是只是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记得在我做传道的时候，我听过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有人面对困难，有面对问题，我就听到有人教导说，你去禁食祷告呢，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想这种教导又好像不大是一个条件式啊，有困难有问题不可以解决啊，就禁食啊。禁食表示说，主啊，你一定要帮，你不帮不可以啊，因为我禁食啊，我付出了，你应该要知道我付出很多很多，所以你要帮帮我啊。如果就这种观念，我想也不是圣经里面啊教导。禁食不是为了神，禁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面有一些操练。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每到受难节啊，我们的院长不然就很常常提到一个问题啊，今天是耶稣受难节，我们要禁食。我们没有再进一步问他为什么在受难节要禁食呢？我相信他的原意不是说受难节是一个我们都纪念的日子，我们要纪念耶稣受苦，所以禁食呢就表达我们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付出，说啊，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受苦难，我们禁食是祷告，我们禁食是亲近主，我们禁食是表达我们体会主所受的苦难。当然我们用这方面来体会是一点点，但不过这也表达说我们愿意在这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有一种的分别。弟兄姐妹，读到这里，我常常看到法利赛人犹太人，耶稣也常常责备他们很形式化很外表化。你们知道这些文士常常在什么地方祷告吗？啊，我们读福音书，耶稣责备他们，他们常常在会堂，常常在十字路口祷告。为什么要在会堂跟十字路口祷告呢？因为人多，很多人进进出出都在看这个人多么虔诚，每个人都看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你知道犹太人的祷告很明显的啊，你有注意吗？他们祷告不是闭上眼睛的，他们祷告是这样摇的啊，这样摇的，整个身体在摇的。为什么我知道呢？我在医院探访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生病，有几个犹太人的啊，所谓文士啊，教师啊，他们就围绕他的床上床边祷告。他祷告是哪一本圣经还是什么？又在那边摇在摇，我觉得很特殊。为什么要这样摇呢？啊，这个他们祷告的态度。我想法利赛人是不是当时祷告也是这样摇摇摇？啊，十字路口很多人在看，哇，很虔诚，很热心。犹太人有禁食吗？有。他们禁食的时候呢，其实是安静的。其实禁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以神的一种方面。禁食成为犹太人怎么呢？一个夸口啊，他们禁食的时候呢，总是带着很忧愁的那个脸。为什么要很忧愁呢？表达说我在禁食，我在禁食，然后就表达很多人在看，哇，这个人这么哇很虔诚，因为他禁食啊，表达出他在灵命上和别人不同，因为他禁食。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求主怜悯，当你的生命很形式化的时候，当你的生命就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你在评论别人是罪人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小心，我们免得自义，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比别人好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谦卑的态度来看。但是我们要小心，所谓的礼仪，所谓的这些方面都是重要的，我相信当你去遵守的时候是蒙福的。但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很多的方面都是很形式化很外表化，这不蒙神喜悦的。我在读经的时候给我个提醒，上帝在看，你知道禁食的时候上帝也在看，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也在看。主耶稣教导什么呢？当你们在禁食的时候，当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在看。 他会在暗中赏赐给你。那么就表达说，在整个生活的里面，不是落注在形式化。如果今天你进食，我刚才讲是寻求神的同在。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关心你的健康是好的，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健康。但是当你在看你的光景，你们有时候我也觉得有时候要安静下来思想我们属灵的光景，你们知道你们属灵的光景有没有神的同在呢？那么耶稣的教导说，进食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这种进食已经成为一个形式化表面化。但是当你生命里面很深深体会到说神有跟我同在，当你深深知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呢，我很感恩，我们相信主的手都在时时刻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些感受啊，我们是活在主面前。如果今天你只活在人面前啊，就失去了意义啊。我们今天是活在主的面前啊，如今天所讲的新跟旧，如果你的信仰里面都是围绕着旧的一种比较所谓不是实际的东西，今天主要教导的是生命，从你的生命里面去更新，不断的能够进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我们不断的能够看到我们属灵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种形式化表面化，我们的信心是在于生命里面能够显露出来。帮助我们今天主耶稣所的教导啊，给我们在生活中有提醒，教导我们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主我们时时刻刻知道你也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当中有各种困难难阻的，我们也怎么样的学习靠着信心来交托主，我们深深相信主你的带领，相信主你的帮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